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到这里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天气，能够在别处有非常寒冷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美好的太阳，你让我们能够很舒适的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也是为着能够有生命气息，我们都有健康，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我们也献上感谢。也为着有这样子的自由来敬拜你，献上感谢。求主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展开，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约书亚记第九章。那我们要快快的看哈，只有差不多半小时。我们第九章，我们先一起把它读一遍啊。好，我们从头开始。约书亚记第九章，找到以后我们就一起来读。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计假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根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人？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件事，并他向西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他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一代的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住在你们那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看哪，现在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耶和华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我们离你们甚远呢？ 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的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好，所以这个第九节第九章是一个故事哈，就是他们在过了这个爱城的这个战役以后呢，就发生这样一个事情。这一段故事就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啊，这个讲到有这样一个畸变这个地方，那到了这个地方一个段落的时候呢，他们要准备开始往南边来进攻，来征服这个迦南地，所以这就讲到这一带的地方。那因为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得胜啊，他们得胜了耶利哥城，又得胜爱城以后，那住在附近的这些人就想要来跟约书亚征战，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联手，好像要一起同心合意啊。这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同心合意通常是好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个是同心合意，是一起要来对付神的子民啊，要同心合意与以色列人征战。那但是呢，有一些人就是这个畸变的人呢就不一样啊，他们在第三节就是说就设计一个诡计，他们不正面来跟以色列人冲突，他就想一个办法来跟他们讲和，所以就设计出这样一个情形。如果我们念这一段的话，你仔细看的话蛮有意思，他们花了很多功夫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做得很好，好像真的一样。那个我昨天还听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旅馆里面发生这个杀人案，这个整个床啊都是血，然后什么还有一大堆有头皮什么东西，反正弄得很可怕，就警察去调查了好几天才发现那都是假的，是那个演电影的留下来的。所以你看这个人现在都可以做出很多东西很像的哈，所以这个畸变人也很厉害，他也可以演电影的，他做的东西都是很像的，他把这个旧的衣服哈，然后把这个酒的这个酒囊也是旧的，把然后饼都干了，还有煤在上面哈，去哪里找这些东西，对不对？都把它弄好，然后带到以色列人这里来给他们看。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是有各种的诡计，能够想出来各种的办法哈。那这也跟这个让我们可以想到跟那个拉合的故事很像，拉合也是他也是用一些这个骗人的手段，他来骗他们那个耶利哥城的人啊。但是这个地方他也是一个好像一种欺诈的办法。那圣经事实上没有讲到说赞成拉合的骗人，圣经也没有讲到说赞成他们这个畸变人是欺骗啊。但是呢，我们从这边看到他的动机是怎么样，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在第九节啊，他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件事情一切事，还有就是在河东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在后来呢，在这个约书亚再去问他们发现了以后，在二十二节那边去问的时候，他们也回答，就是说实在是这样子，因为我听到耶和华你们的神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被灭的 是不是？他说我一定会为了怕要丧命的缘故呢，就做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跟那个喇合的一个态度是一样，他们做这个事情的心意呢，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他们对这位耶和华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他们对以色列人呢也有一个这样一个害怕，他觉得说神说的话呢是要成就的，因为他们有看到啊，他们看到在河东的这两个王呢是被他们灭的，也看到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所成就的大事情，已经是四十多年以前，但是呢，四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已经流传哈，就是很多地方都听到这个事情，所以看到他们这种的内心里面是事实上是相信这一位神的，是相信这位神的一种的大能，也是相信这一位神的话呢，他说的要成就的事情也要成就。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地方有提到这个喇合的信心，但是并没有提到基遍人哈。不过我们可以这个类推，就是 是同样一种情形，虽然是他们是欺骗，但是呢因为他们相信神做了这个欺骗的事情，他们得活，他们没有被灭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虽然他的做法是一个欺骗，但是呢这事实上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那所以这个就我想在这里就差一点题，就讲到这个关于欺骗也好，或者说用一个不是很好的办法来做成一些事情啊，好像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如果往圣经回来看的话，创世纪就讲到那个雅各的故事啊，他的母亲利百加就是用一个欺骗的手段让他得到祝福，是不是？神本来就是要祝福他，神本来就是要祝福雅各，而且已经有预言说这个是我爱的，那个以扫是我所恶的。但是呢，利百加用欺骗的手段，你觉得这个是对的吗？好，我们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他好像是要帮助神来成就一个事情，他好像是要来做一件神本来就要做的事情，但是他用欺骗的手段。但是我们看到就算是这个是对的，是神要成就的事情，最后他有他的后果，雅各就是落到跟他哥哥的关系就是破裂，后来就是发生这些问题呢，他要被赶出去，或者不是赶出去，逃走，又跑到拉班那边，又受了很多苦，这些是后果，这些是他这个犯罪的后果，欺骗的后果。所以就算一个事情成就，它的结果是一个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的手段也好，或者说我们做事情的方法，如果不是不是这个属于神的办法，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办法的话，或者是有罪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结果，会有结果的啊。所以我们回到箴言书这个三章五到六节就讲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这一节圣经是非常，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圣经，因为我们时常就是说好像看不到路的时候，看不到神的带领之后，就依靠自己的聪明做一些事情。这利百加就是依靠他自己的聪明做一些事情啊。那我们就是需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聪明，聪明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智慧，但是呢我们依靠的不是我自己的智慧，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彼此勉励哈。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看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外表实在是很不可靠，外面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圣经新约也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眼见的跟所不见的，能够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差很多，所以能够看得见的东西你就不需要信心的看不见的东西才需要信心。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就是让人家看得见，但是呢 好像是真的，但事实上是假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对的东西呢，可能不一定是对啊，觉得是不好的东西可能也不一定不好，看起来好的很好的东西不见得好。我想我们都其实都有这种经验，买东西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东西，买回去不见得好用，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样子，尤其是现在越来越是这种这个各种的媒介传媒啊，都是用要看，都要有这个 visual 才行。所以看得好的东西事实上可能是这个虚拟世界啊，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虽然说在生活在一个这样子的江湖世界里面啊，这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好像很多东西都是表面好就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事实上是外表呢，或者说外面的情况呢，事实上是不可靠。就像这一些长了霉的食物，就像这一些穿破了的鞋子衣服一样，是可能是假的啊。所以不能够只看外表。那我们也是一样，需要注意很多东西呢，不是一个外面是这样就是可靠的。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说他们是怎么上当的哈。他们看了这些东西，看到他们这些东西以后，曾经问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那他们的回答在第九节，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个很含糊的答案。那么他们也没有再继续追究啊。我在这里就看到他后来十四节呢，讲到后来呢，就说受了他们一些食物，接受了他们一些东西啊。世上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长霉的饼嘛，不是？或者有陈酒哈，有很久的酒，受了一东西以后就迷糊了，好像就是说没有再问了，也不再追究了，就说 OK 没问题，就跟他们讲和，跟他立约了。那这有一个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节，你们看到没有？受了食物以后，他说什么？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关键事实上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受骗的关键在这里，而不是不光只是说他看了外表说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有自己的很多自己的看法啊。但是呢，我们如果倚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结果是耶和华神要负责。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些事情，就像他们看了好像是对的，但是如果他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神会指示他们。那这个也是在摩西的时候讲到律法的时候就已经讲这个事情，你要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祭司会用那个乌灵跟土明来求问神的意思。乌灵土明就好像一种自谦的东西啊，可以看出来神会用那个来显明他的心意。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不是说今天要抽签啊，我是说我们今天也要求问耶和华，在我们一些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实在是要来祷告，求主来指引我们。很多时候神会借着一些不同的东西来指引我们。有人是说会听到神的声音，直接听到，我是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呢也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神用某一种的印证来给你印证。但是重要的不是说怎么样印证，重要是说我们要有这个求问的心，有这样一个愿意要跟随神的旨意的心。那这个地方就没有看出来，这个地方就看他们说，他们就是觉得说啊，这个很可信啊，看起来是真的，他就做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背景还有就是说，神已经吩咐他们不可以跟这里的人立约，就是这个迦南附近的人啊，就是说你们如果打到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打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问那些人愿不愿意投降，愿不愿意讲和，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他立约。但是在迦南地这一块地，神是要审判的。所以背景上神已经告诉他们，这里是 不立约的，这些人是不立约，所以他们应该有这个比较更警戒的一个心来做这个事情。那如果他对神的话语很这个在意的时候，他应该回到神面前再来求问，来求问说神，这些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立约啊？因为很不清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他问他是什么人他也讲不出来，他没有讲他哪一族什么地方，也没讲从哪来，很不清楚啊。所以在很不清楚的情况更需要来求问神，是不是更需要来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做事情，我们在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不清楚的时候，实在是需要多花时间来祷告，来在神的面前等候。有的时候可能等候需要蛮长的时间哈，就是说我们需要遵循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他们失败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要做神的这个门徒的时候，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就真的是需要要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那怎么样能够更加了解他带领的路呢？他的旨意，第一个就是说要对圣经更多的明白，因为神很多很明白的旨意都已经写在圣经上面。那就像当时约书亚已经，摩西已经告诉他，当地的人不能立约，旁边的人才可以立约，而且你需要求问耶和华一些事情啊，所以当时的旨意也已经写在当时的圣经啊，可能还没写出来了，摩西五经啊，不过摩西有交代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能够真是同心合意，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在主的里面。所以很多东西已经很清楚写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如果对圣经的话有一定的认识跟一定的这个记得的话啊，我们如果存记在心里的话，这个圣灵呢在我们身上就很容易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其实跟以色列人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圣灵直接在我们心里，他很快的能够来感动我们。但是他要感动我们，我们也必须要给他一些这个材料啊。如果我们读过圣经有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很容易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在心里，圣灵比较不容易来提醒我们啊。好，所以这里就看到没有求问神是这个问题，很冒失的跟这些人立约啊，最后呢成为他们很大的亏损。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有一些问题呢，是因为这些人产生，他们掺杂在这些人当中，掺杂在以色列人当中很有可能就是说他们把这些外邦的这些的习俗，把外邦的这些拜假神东西就带进来了。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他们参与了神的事情，那么但是呢也带进来一些问题。好，所以我们希望真的是要寻求神的智慧，不凭自己的聪明啊，也不要这个只是看事情的外表啊。下面十六节以后呢，就讲到他们过了三天以后就发现这是个骗局哈，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隐藏的事情，主耶稣说的哈，隐藏的事情是都要被发现的，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会这个可以隐藏的。所以这个骗局呢过了三天以后就发现了哈，听说是禁令，那么受了骗，结果就去问他们。但是问了以后这个会众就非常生气哈，说怎么做了这个事情，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我想这个非常自然，如果有人骗了你的时候你是很生气，而且不但是如此呢，这些人本来是该被灭的被杀的，那我所以以色列人的反应是非常自然，他说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给杀了，这些人不但本来就该杀，现在又来骗我，就把他们给杀了，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嘛。 而且这是神本来就是要我们灭这些人的，我们就来反过来，我们现在赶快就把这些人杀了。那他恶上加恶，还骗人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反应，这个就约书亚跟这个以色列的首领呢，最后就是说不能这样做啊，不能做，因为我们起了这个誓，跟他立了约，这个约也是在神面前要成立的，要成立的。所以这样子呢，他就是做了一件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因为啊，在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里面啊，我想大家不用去翻哈，撒母耳记里面啊，大卫跟扫罗的故事里面，那个扫罗呢把基遍人杀了，扫罗呢自己这个大发热心，就把基遍人去杀了。所以在大卫的一个大卫他这个管理的时间之内呢，在撒母耳上21章的时候有饥荒，国内发生饥荒，结果他就去求问神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结果神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扫罗把这些基遍人杀了，是没有守这个约。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说不杀他们，但是扫罗后来多年以后就做了这个事情，所以呢神就是惩罚他们说你们做了这不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到，就是神是很看重这种立约的事情，神很看重我们的信用。所以呢他以色列人虽然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一个被骗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呢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个立约，那是一个要值得被信任的事情，你就不能毁这个约。他已经跟人讲好这个事情以后，就是不能毁约。所以神是一直就是觉得这个是在他面前是一个站立的一个设立的约啊，就算到多年以后这个扫罗去攻打以后，神还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以色列人的错，所以呢有这个饥荒这样的一个灾祸临到以色列人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呢，立约是一个在神看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他现在立新约，跟我们有这个新约，借着主耶稣立的新约，这都是可以信任的。我们就看到在神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对他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信任我们这一位神，因为他是这样子一个可靠的神，就算是一个被骗的约呢，他都要来成立这个事情哈。那么在那个在对不起，我看看，他因为是虽然是一个错误的事情，而且可能是自己也要吃亏哈。在那个大卫的诗篇里面就讲到说，我虽然立约呢，虽然是要吃亏，自己要吃亏的话，他还是要愿意，还是愿意哈。我现在找不到没有在诗篇15篇里面讲到，比如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呢？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那些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的人。所以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是神的性情，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最后的决定呢，是做了一件神喜悦的事情。虽然说他们要吃亏，虽然是有这个不好的后果，但是他们因为答应了人家，他就必须要来成就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讲到这个事情是一个看外表的问题，看到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像啊，那么然后呢就是没有来求问耶和华啊，重要是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一个真正愿意要很清楚要知道我是顺服主的心意的事情啊，所以就中了计受到亏损。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注意 很多东西是一个表面的，很多东西是一个外面看起来好的，但是呢，当中有魔鬼的诡计，啊，有一些困难。啊，魔鬼撒旦是装作光明的天使的，他实际上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真的要多警醒，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各种的理论，各种的传媒的东看到的东西哈，很多东西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些人会变成这些事情会变成这个基甸人，就像这里的畸变人一样来欺骗我们，让我们上当，让我们以为是好的啊，让我们以为是可以相信的，让我们跟他妥协，让我们跟他这个立约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来警醒啊，多认识神的话，多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骗啊，多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带领我们的路。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我们下面等一下就有那个会众会议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早上一起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来工作，让你的真理在我们心里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因为得到真理而得到自由，也让我们因为了解你的话，我们能够顺服你的话，顺服你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到你所要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而且我们也能够受到你的保护，我们不会受到敌人的攻击跟敌人的伤害。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作为你的儿女多么有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